网上毕竟指引第七周，罪带来的混乱，个人犯错的模式。导引，在过去一周，我们在上主的爱内回顾了自己以前曾犯的过错。本周，我们将用一点时间深入探讨自己犯错的模式，好使我们能更明白上主的爱和他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也许都看过一种小孩子玩的迷宫图，整面的纸上都只是一些小黑点。当我们将这些小黑点用直线依顺序把它们连起来时，这个图像就会出现了。这是我们原来看不出来的图像。本周毕竟的重点就像这样子的迷宫图，我们要把这些小黑点串联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图像模式。这就会帮助我们了解罪是怎么发生的，我犯错的动机是什么，我内心感到什么样的压力，我是否能确定哪些潜在的嗜好倾向使我习惯地、本能地违反上主对我生命的旨意呢？我能指出自己最基本的枷锁吗？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罪和形成罪的枷锁是错综复杂的现实。没有人会起床时便刻意地说，我今天不会对别人表达爱心，或我今天决定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以自己为优先，或是今天我要放纵情欲并且贪婪，对贫穷人的呼救声充耳不闻。我不会在乎自己在世上应该担当的角色。我们都知道，犯错的经过远比这些含义要隐晦得多。很多时候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是好的，是必须的，或对自己是合适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出促使我们犯错的原因，就跟往常一样，以下的指引将在本周支持我们，引导我们要走的路，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字句来祈祷，并提供阅读资料和经文帮助我们反思。网页上提供的相片可帮助我们在脑海中看见自己在祈祷的模样，祈求上主重整我们的意象。在本周默想的过程中，让我们加深对上主的依靠，就好像我要接受一个重大的手术以前，我会邀请所有认识我的人为我祈祷。我甚至会要求已过世的挚爱为我向上主祈求，好使我对自己曾犯的罪能更清楚洞察。我感受到他们也渴望我能获得自由。我可能会向上主的母亲玛利亚祷告，恳请她为我代祷。我必定能感受到她为我的祈祷。接着，我可以直接转向耶稣，衷心感谢他在这毕竟的过程中向我请到的恩宠，并恳请他向上主，就我们的圣父，我们的创造者祈求恩宠，使我察觉自己犯错的模式。最后，我转向创造我的上主，祈求他让我拥抱他赐给我的自由。我们越能领会我们的罪性神秘的一面， 我们便越能感受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怜悯和爱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的。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必经，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这一周我们渴望得到的恩宠是真诚、谦虚、痛悔和深深的感恩。我们可以从什么具体的途径去开放自己，从而获得上主极渴望赏赐我们的恩宠呢？首先，请记住上一周的实际指引。如果你有忧郁症，请在灵修导师的指导下，才可以进行这些反省。上周主要的目标是要体验上主对我们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所带来的深刻感恩。灵修导师可以帮助你不会偏离本周的中心思想。本周的关键是深入地专注在某些事上。这里有几个例子。如果我想起自己曾犯的其中一项罪，是数年前发生过的婚外情，本周我要揭开这个罪带给我的恩宠。我们相信任何一项罪都会给我同样的机会得到恩宠。其中的挑战是，我会想，这是我从前所犯的罪，现在已成过去，我认了罪，也被宽恕了，我不必再纠缠在其中，因为它是不会再发生的。为何要把这些陈旧的伤心事挖出来呢？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是发现更多新恩宠的机会。我们可以恳求看清楚隐藏在这个罪里面的思想模式，让自己了解背后不诚实和轻率的心态，以及内心的依赖和自私。倘若我继续前进，并相信上主的爱和怜悯，我必定会得到恩宠。例如，也许我会发现这项罪的核心并不是性爱，而是我想逃避孤独和痛苦的感觉。也许我会得到恩宠，去看到在信任的探索过程中，发现自己最大的过失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没有转向上主。我不相信甚至不愿意去聆听上主曾透过我当时的需要赐给我恩宠。当我遇到困难，我只会做点事情来填满空隙，逃避痛苦，隐藏过失，在各样事情上妥协。也许我会看见自己不愿意接纳生命中的十字架，牺牲自己，因为我没有接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所赐给我的那份深深的自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是他对我的爱情的最大表现，使我能够在主的光照下开放自己。也正是这份爱吸引着我，让我能深入地反省自己的过错。第二个例子，假如我在本周反省时发现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爱人或被爱，这一周将会让我了解，对于爱我是否怀有恐惧或其他复杂的情节。我会因真验到上主赐给我的爱而完全臣服在此恩宠中。在跟别人建立关系上，是否会自我设限？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经常很肯定地去批判别人， 甚至攻击那些我们认为犯了错的人。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令人讨厌的特质呢？为什么在服务贫穷人的工作上，我显得很冷淡？就是在这些问题的答案里，我会发现上主的恩宠。透过这恩宠，我会找到一些根植在内心最深处、最需要被深深治愈的地方。正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我常常回避审查，那阻碍我全心全意成为耶稣真正门徒的思想模式。在这里，我发现了上主对我的心意，我也发现了奥古斯丁祷文的深度。主，我们的上主，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内，否则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我们可以补充说，安息在那超越我们的祈求和想象，并且令人惊叹的爱里面。本周，不论有什么发现，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的形象，察觉我是一个被上主所爱的人。有些时候，当我深入地审查自己，我会发现这个自我形象是很复杂的，前后矛盾的，十分混乱的，就是连我都觉得自己并不受欢迎，但上主却可以爱我这个不可靠、不忠心的仆人，真使我感受到受宠若惊。上主就是这样显露他自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我们是谁，也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本周的最后一幅图像是，默想自己在深深地祷告。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一间屋子，我们的生命像一间屋子，有一个很美丽的前院，我们为了让路过的人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我们花费不少金钱来展示它。屋子的入口和客厅是我们接待朋友进入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些更深入我们生活的人，例如被邀请来共进晚餐的朋友、邻居或毕生挚友，我们会被邀请进入屋子的其他地方。当然，屋子里面有一些更私人的空间，例如洗手间和睡房。此外，每一间屋子、每一个生命都会有一个地下室，或是阁楼，或是车库，用以存放那些不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本周，我们可以想象自己走入地下室，即使地下室的门被锁上，或是我已经许久没有到过那里，我不用害怕，因为耶稣会陪伴我。他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向我显示，那里有许多我不想给别人看见的陈年旧物，那里隐藏了许多令我尴尬的东西。每当我回顾一段往事，我可以想象耶稣告诉我，他在这些事上同样爱我。我听见他对我说，他爱我的全部，整个的我。不要因为害怕负面的情绪而逃避这一周的默想，否则你会失去巨大的恩宠。这一周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来检视进程，我们要问自己，有否增加对上主的爱和对这份爱的感恩，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罪人。 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那位渴望满足我们不安心灵的仁者身上，给这趟旅程。因个人的罪而祷告有几个含义，这样的祷告是要让我觉醒我和上主的关系，我和他的受造物的关系是何等的冷漠。生命礼物的赐予是建基在彼此关系的体验上，而上主是以人的模样来跟我接触。我抗拒跟上主接触，并拒绝接受，这是上主的礼物。相反地，我以为某些经历是可以自己解决，这才是我犯错的模式。我为自己犯错的模式而祈祷，可以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恐惧、需要、处境和来自各方面的需求，这些都是令我与自己和周遭的恩宠脱节，源自我们的态度、恐惧和饥渴的行为，就是个人的罪。事实上，这些罪就是冷漠。简单地说，也就是我忘记或选择不去关心上主赐给我的每件礼物。这一周我们的祈祷是跟耶稣一同接触那些诚实地承认他们的疾病、软弱和创伤的人。在耶稣医治他们以前，他们要先谦虚地认识自己，他们要面对真正的自己。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和冷漠而祈祷，我们要像圣经中荡子一样，先寻回自己。耶稣会接见那些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反省自己犯错模式的人，必须坐在耶稣脚前，亲自感受他充满怜悯的眼神。单靠自己去反省犯错的模式，只会引起更大的羞耻感和自我拒绝。诚实并非要羞辱自己，而是要获得恩宠的前奏。真正的自由是值得花时间坐在他的脚前，让他安慰我们的不安。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上主，我诚心向你请求，我不确定要从哪里开始，但我想我要从你的爱开始。如果我感受不到你的爱，我真的不清楚我还可以走多远。我坐在暗淡的灯光中，被自己的罪围绕，这些罪就像菌类从湿润的森林里冒出来一样。当我认真地检视，就感到越来越多的过失浮现。我回顾生命时，发现一些基本的过失，但现在却发现那些过失是有模式的。同样的过失会不断重复地发生。主啊，我经常感到要控制别人，对他们发怒，又没有耐性。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我知道自己内心有许多狭义的、自私的、黑暗的部分。是什么原因驱使我完全背弃你和拒绝你对我的爱呢？主，我恳求你让我感受到与你隔绝的痛苦和疏离感，让我真正体会失去你的爱以及没有你的失落感。 我的上主，请释放我，请将我从依恋的事物中释放出来，请触摸我需要被医治的部分，请触摸我内心的自私，它常使我忘记，其实我是多么的渴望与你同在。你曾多次展开你那灵敏和宽大的双臂来拥抱我，请帮助我怀着同样灵敏和宽恕的心去对待他人。我怎能在转向你祈求宽恕的同时，却轻易地对他人发怒，并吝啬对他人的宽容？主，请轻轻地抱着我，请平复我因痛苦而远离你的心，请教导我珍惜他人，犹如你珍惜我一样。我常常祈求你以软化的心对待我的过错，现在我请求你软化我对他人刚硬的心。我盼望像伯多禄一样向你说，主，请你不要接近我，我是个罪人，但我知道你会转向我，就好像你转向伯多禄一样，并且说，不要害怕。主，请治愈我，扶持我，并与我同在。阿们。